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民调显示，议会之星公投与工党支持率皆下降。近期澳洲三成大型建筑商亏本经营。澳洲与日本探讨共同开发钢厂进行能源供应合作。澳洲推出8.26亿元大众包场疫苗计划。美以本已建电动飞机机场。澳洲实行扣押令，追讨疫情隔离费。新州政府兑现承诺，拨款1220万元设立幼教奖学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就月9号公布的最新 Newspoll 民意调查显示，澳洲选民对修宪比原住民的议会之声进入议会的支持率跌至新低，而支持修宪的联邦工党亦受到影响，首选票的支持率下滑至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现在距议会之声的公投日仲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澳洲人报这个星期一公布的 Newspoll 为其独家所做的民调结果显示，在过去两个星期，选民对议会之声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了2%，跌至34%，这个是自公布公投以来的最低点。而反对票上升了2%，达到58%。而曾经是赞成议会之声的主力的年轻选民的支持率亦跌破了50%。在受访的18至34岁的选民中，打算在公投中投反对票的人数上升了8%，达到49%。打算投赞成票的下降了4%，降至46%。现在每一个人口统计类别的人群投赞成票的数量多于投反对票。与此同时，伴随着生活成本压力没有显著缓和的迹象，澳洲选民对工党政府和总理艾尔巴尔斯的支持率亦出现下降。民调结果显示，联邦工党的首选票支持率下滑了1%，降至34%。这个是工党自2022年5月大选获胜以来的最低水平。目前，联盟党在首选票支持率方面以36%对34%领先工党。不过在两党偏向票方面，工党仍以53%对47%领先联盟党。民调显示，六党的支持率上升了1%，达到12%，一个党的支持率下降了1%，为5%。而其他小党派和独立党派的支持率则上升了2%，至13%。就个人而言，艾尔巴尔斯作为首选总理的支持率有所下滑，选民对其表现的满意度下降了2%，降至45%。这个是他担任总理以来的最低值，对他所做的工作不满意的人上升了2%，达到46%。选民对反对党领袖达顿的支持率上升了5%，达到37%，而对他不满意的人下降了2%，降至50%。这次 Newspoll 民调是在12月3日至6日期间进行的，全澳各地的1225名选民参与了调查。综合消息，澳洲建筑业成本飙升，导致近1/3的大型住宅建筑商在亏损运营，破产数量激增。澳洲储备银行最新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话，澳洲30%的大型住宅建筑商目前的现金流为负，也就是支出超过了收入。而2021年3月的这一比例只有12%。这些大型建筑商收入超过1000万澳元。建筑成本急剧上升，再加上工人和材料短缺，恶劣天气引发的工程延误，侵蚀了很多住宅建筑商的固定价格合同的利润率。一些建筑商仍在执行这些亏损合同。虽然目前的房市已回暖，但建筑成本高企导致新房建造缓慢，建筑商利用微薄。自2021年以来，财务压力增加导致建筑业出现破产潮。储备银行表示，过去一年中，建筑公司破产数量占全总数的1/3。这个星期，总部位于墨尔本的住宅建筑公司 Chatham Homes 进入清算，欠下大约200名无抵押债权人总计200万澳元债务。昆士兰最大的建筑承包商 Hutchinson Builders 公司主席克俊臣对澳洲金融评论报话，即使是他年入30亿澳元的公司，在某些月份亦出现了负现金流，而储备银行估计的30%低估了实际情况。他预计昆士兰东南部会有更多建筑商破产，因为当地强劲的商业地产市场过热。目前市场上的建筑价格已经回落，进出上涨的员工薪水成为建筑商主要的担忧因素。坎培拉消息， 澳洲同日本近日承诺在高层会谈中深化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澳洲政府试图向东京保证，未来的液化天然气供应不会受到其绿色能源政策的威胁。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上个星期日在墨尔本与澳洲政府的三名部长举行前所未有的会谈时强调，澳洲需要拥有稳定的投资环境。他在与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利、能源部长布云和资源部长金福连的会谈中，讨论了工党政府对未来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减排规则的所谓的保障机制。西村之前曾表示，担心新规定会影响日本对澳洲天然气的投资。西村在上个星期日的公开场合没重复表达这些担忧，并表示他对双赢局面充满信心，因为两国就未来液化天然气供应的稳定性以及未来对稀土、关键矿物和可待新能源的投资进行了会谈。政府消息来源人士称，工党将继续就补助机制与日本进行磋商，但已明确表示需要实施的新规则现在是不可谈判的。坎培拉拒绝了日本将松拓丝石油公司在大门海价值58亿元的巴罗沙天然气项目排除在政策之外的请求。四位部长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部长们讨论了保障机制，作为第五次澳洲部长级经济对话的一部分，他们同意共同推进合作，但该声明没提供有关这些会谈的进一步细节。声明中说，该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但通常不会有好像这样特别安排三名澳洲部长出席，他们同意努力在能源安全、转型和气候变化方面建立加强伙伴关系。坎基再次保证，澳洲致力于作为继续向日本提供适用于煤炭、液化天然气、氢气同氨的资源和能源的可靠供应国。他还指出了液化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能源和储能技术在能源转型中的重要性。坎培拉消息，作为数亿元疫苗接种计划的一部分，最有可能患带状疱疹并发症的澳洲人将有资格获得免费的病毒疫苗。按照该计划，包括65岁以上人群等群体很快就能获得免费的带状疱疹疫苗防护。从11月1号起，将有500多万人有资格接种该疫苗。联邦政府将花费 8.26 亿元为最有可能患上严重疾病的人提供保护。该免费疫苗面向65岁以上人群、50岁以上的澳洲原住民以及18岁及以上免疫能力低下人群。联邦卫生部长布拿说，这些疫苗将提供10年的带状疱疹保护，如果不接种疫苗，几乎三分之一的澳洲人一生中会感染带状疱疹。通过这项世界上最全面、最广泛的疫苗接种计划之一，澳洲年长人群现在可以免费获得预防带状疱疹的最佳保护。带状疱疹先导瑞克斯疫苗通常每次免疫花费560元，根据领先的疫苗咨询机构的建议，该疫苗将在免疫计划中取代 Zostavax 疫苗。带状疱疹是由引起水痘的同一种病毒的重新激活引起的。据估计，1/5的带状疱疹患者因病毒感染而出现神经疼痛，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墨尔本消息，作为墨尔本绿线工程的一部分，空中出租车简称飞的公司 Skyports 提议在阿拉河北岸建造一个供电动飞的使用的垂直起降机场。该项目计划在皇冠岛场对面的 Patterman 公园建造一个电动交通枢纽，作为沿河绿线工程的一部分。该方案将取代现有的城市直升机停机坪，成为电动飞的枢纽站，以及踏板车、自行车、轮渡和出租船的充电站。 Skyports 公司首席执行官牛顿布朗说，绿线项目为重新规划墨尔本的交通提供了一个机会。绿线是墨尔本市市长卡普提出的一个标志性项目，旨在建造4公里长的河滨步道和公园。早期工程即将在 Billerongmar 开始，目前的计划暂不包括飞的机场。目前城市直升机运营商 Microflight 公司表示支持将传统直升机转为电动飞机，并可能在5年内投入使用。公司首席执行官希金斯说，直升机将逐步退出旅游和短途通勤飞行领域。据悉消息，由于仍有超过 1.7 万人在疫情期间使用新州隔离酒店，他还未支付总额近4000万澳元隔离费，新州税务机构正在实施扣押令追讨欠款。在 COVID-19 疫情期间， 新州的酒店隔离系统接纳了大部分从海外回澳的国际旅客。该系统在2020年3月启动时免费使用，直到当年7月。在随后的近两年中，除生活困难者外，使用该系统的单人收费为每个星期1500澳元，每增加一名乘客额外加收500澳元，三岁以上儿童每个星期250澳元。目前还有超过17750人还未支付为期两个星期的酒店隔离费，占总人数约1/15。自今年7月以来，新州水收局已向欠费者的银行账户发出了5190份扣押令，以期收回被拖欠的总额高达3930万澳元的酒店隔离费。扣押令是一项法律命令，允许一方从另一方的银行账户追回债务。对于有报道说，一些人在银行账户中的资金被税收局强行扣取之前，会收到有关未付账单的适当警告。新州州长柯文斯10月8号表示，多年来新州一直在警告使用酒店隔离系统的人要支付这笔账单。他说，为了鼓励人们在严格的疫情限制期间回家，旅客并没有被要求在抵达酒店时支付酒店账单，而是被告知支付事宜将在稍后日期解决。新州税收局表示，旅客在入住隔离酒店时提供的联系方式被用来追讨欠费，相关的银行负责扣取资金，并会确保该账户中留有最低金额570澳元。与此同时，新州亦在讨论与昆州在2020年4月达成的酒店隔离协议后，昆州所欠下的高达9位数的款项。目前惠州、南澳、首都行政区和塔州以及新州的酒店隔离费已经结清。说来笑说，新州工党政府对延期选举承诺，在预算中拨出1220万元的资金，为医疗教育和照顾行业的工作人员提供奖学金。从现在开始，将为那些已经在该行业工作、希望提高技能的人、希望成为教育工作者的人，以及希望获得课后照顾技能的人提供1700个奖学金，以增加该行业的劳动力。这些激励措施将扩大幼儿教育与照顾行业的劳动力，并帮助留住那些已经从事幼教工作的人。奖学金已经开始接受申请，申请奖学金的过程也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工党政府取消了申请轮次，允许现在和未来的学生全年自由申请，同时也鼓励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学生申请。此外，新州政府还设立了50亿元的儿童保育和经济机会基金，以及拿出57亿元用于补救学前教育。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